静雅思听提醒听众，用布谷下载的内容通过布谷的导出功能就能显示中文名，并在其他播放器中播放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。十一，作者金满楼。刺杀事件发生后，三个革命党被正法，姑且不提，袁世凯却正好借此机会闭门不出，说是要在家养伤，不去见也不好意思再去见隆裕太后。在袁总理已经不露面的情况下，这国事是一日坏死一日。隆裕太后急得没办法，只得召开御前会议，来听取皇室近亲宗室对退位的意见。等到要开会了，袁世凯并不出席，只委派了赵秉钧、梁士仪作为代表前来参加。那些亲王郡王们平日里有说有笑，真正要解决问题了，却什么主意都拿不出来，到会场只顾彼此闲谈，丝毫不提国事。恭亲王溥伟毕竟年轻气盛，他见了这般景象后不免焦躁，便厉声质问赵梁二人究竟所意何事。赵秉钧是袁世凯的心腹，知道溥伟不过是虚张声势，只淡淡地说，革命党势大，各省又纷纷响应，北洋军无饷无限，今天要议个国体的问题。这溥伟听后大怒，朝廷用了袁世凯做内阁总理大臣，要的是他讨贼平乱，如今汉阳已经收复，正当乘胜痛脚，却又霸占议和，这是何道理啊？倘若遇贼集合，人人都可做到，又何必用他袁世凯呢？赵秉钧和梁士仪一时语塞，庆亲王奕匡这时倒跑出来打圆场，啊，一时不可争执，况且事体重大，我们也不敢决断，还是请旨办理的好。正说着，隆裕太后带着小皇帝来到，他见醇亲王载沣、庆亲王奕匡、恭亲王溥伟、贝勒载涛等人都已到齐，便缓缓坐下，在扫视会场一圈后问，这革命党要改国体，你们看是君主好啊，还是共和好啊？听了这话，下面的那些人都不吭声，只说由太后决断。隆裕太后叹了口气说，哎，我又何尝想要什么共和呀，只是袁世凯说那革命党太厉害，我们又没枪炮又没饷，万不能打仗。溥伟听后便上前奏道，乱党实不足惧，冯国璋在汉阳已经破敌，只要发三个月军饷，定能剿灭乱党。隆裕太后说，前次发饷内奴已经让袁世凯全部拿去了，如今这外国人又不肯借钱，我实在是没钱了呀。溥伟说，皇太后只需将宫中金银器皿赏出几件，以充军饷，前方将士们必然奋敢用命。前几年日本和俄国开战，日本皇帝和皇后不也都拿出自己的金银首饰来充当军饷吗？隆裕太后犹豫了一下，她胆怯地说，胜了固然好，要是打输了，岂不是连优待条件都没了，岂不是真的要亡国了？这个时候的隆裕太后在袁世凯的多番恐吓之下，早已是方寸尽乱。想起200多年前在眉山歪脖子树上吊死的崇祯皇帝，隆裕太后难免感到不寒而栗，全身发颤。亡国之君，寡妇孤儿， 谁让自己运气不好，接到了这最后的一棒呢？这妇人的心态毕竟不同于男人，她遇到问题往往会往糟糕的结果上想，而且是越想越怕，一味地钻死胡同。袁世凯说，军队没有饷银，打不了仗，这确属实情。隆裕太后对此何尝不是心知肚明？这万一打不过革命党，到时候连身家性命都保不住，现在还眷恋这个皇位干什么呢？再说了，袁总理好说歹说，总算是为他们母子争来了优待条件，只要今后性命无虞，生活有保障，未尝不可考虑啊。这当皇帝有什么好？责任重大，累得半死不说，搞不好还要祸及子孙。如果就此卸了这个重担，每年有个400万元的皇室优待费，而且仍有皇宫可住，还可以在紫禁城内做天子吗？这和原来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蒲伟和肃亲王善祺、辅国公载泽等人还在那儿萧萧不休，非要主战不可。隆裕太后被他们吵得没了主意，便问摄政王载沣的弟弟军资处大臣载涛：“载涛啊，你管陆军部，你知道我们的兵是怎么样的？”载涛脸一红，连忙磕头说：“奴才是练过兵，可没有打过仗，这事儿我不知道。”隆裕太后听后默然许久，没了声音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他才说：“行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”这蒲伟还不服气，会后又找了几个懂军事的亲贵，组织了一个什么宗社党，非要抗拒到底，拼死保卫皇家的尊严。当时宗社党的主要成员除了蒲伟以外，还有前陆军大臣铁良、禁卫军统领梁璧数人，其中又以梁璧最为积极。梁璧本是睿亲王多尔衮之后，其祖父义礼部还曾在道光朝做过内阁大学士，一向受恩深重。梁璧早年丧父，小时候与母亲相依为命，长大后侍母极孝，后来又被公派前往日本学习军事。1903年，梁璧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毕业，回国后正好禁卫军成立，清廷便任命他担任了统领之职，禁卫军由其一手掌握。梁璧在满人亲贵中算是有本事的人，但其为人孤傲，掌权的庆亲王等人并不喜欢他，倒是蒲伟等人与之意气相投。不过在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后，梁璧掌管的禁卫军此时已经划归前线归来的冯国璋负责，但梁璧还不死心，因为禁卫军的旧部多是奇人，他还是具有一定的威信。
快乐、知识、智慧，尽在静雅思听。
当时梁璧等人夸下海口，说要召集旧部，如果在3个月内不剿平乱党，情愿斩去颈上头颅。这话传到革命党的耳中后，顿时惹怒了一位义士，此义士来自四川，姓彭，名家珍，其人性格游侠，崇武好勇，也曾留学东洋学习军事，回国以后又在四川、云南、奉天等地做过军官。彭家珍久续革命之志，对暗杀主义最为赞成。武昌起义后，彭家珍潜入京城，正要打算做一番大事业时， 恰好此时梁璧风头正劲，活该他做一短命鬼。1月26日晚，彭家珍写好绝命书，将自己打扮成新军标统的模样，然后先去了金台旅馆，用奉天新军标统重工的身份开了房，随后又命旅馆伙计给他找一辆马车，届时一起结账。在炸弹弄好以后，彭家珍便将之藏在外套里，随后坐着马车出门，直奔梁璧宅地而去。等到梁璧府门后，彭家珍拿出预先伪造的标统重工的名次，称自己是从奉天来，有要事要见梁璧。梁璧府上的看门人接过名次，说大人去了陆军部公干，尚未回来。说完便请彭家珍前往客厅稍作等候。彭家珍听后有点踌躇，他担心看门人等梁璧回来以后将伪造的名次递上会引起他的怀疑，于是便推脱说自己还有事要办，等会儿再来不迟。出了梁璧府门，彭家珍便走到看门人看不到的转角处等候。没多久，一辆马车绝尘而来，彭家珍见后料定是梁璧回来，于是便随后跟上。等梁璧下了车正要进门时，彭家珍迎上前去高声唤道，
梁璧兄，别来无恙啊。
说完彭家珍便递上重工的名次。当时已是黄昏时分，梁璧见以军人模样的人唤自己，他未及细看，便顺手接过名次。就在梁璧低头细看的瞬间，彭家珍后撤一步，随即从外套里掏出炸弹，直通通地向着梁璧扔了过去。乖乖，只听轰的一声巨响，尚未等梁璧反应过来，便已被炸了个四分五裂。没等到外国医生前来救治，就上阎王爷那里报道去了。至于肇事者彭家珍，因为后撤距离不足，炸弹的碎片崩裂过来直扎他的头部，反比梁璧要先走一步。梁璧此人虽说抗拒共和，倒也为官清廉，倘若不生在王朝末日，或许也能成个杀敌的主将，称得上是青史忠臣。再者梁璧在军界里有伯乐之称，其提携人才也是不分满汉，不遗余力，如吴鲁桢、蒋百里等人都是由他推举提携，其为人也算是可亲可敬。此次被杀虽说可惜，但也是死得其所。倒是梁璧死后遗下三个女儿，当时虽得清廷抚恤，但钱尚未发下，清廷便已倒台，最后遗属落得穷困潦倒，几乎流落街头。所幸后来梁璧的一个好友在民国为官，总算为其子女争得些许恤金，勉强度日。在梁璧被炸死以后，京城中到处传说革命党已经进城，那些满族亲贵们一个个都被吓成了惊弓之鸟，简直就是闻风而逃，不成体统。就连之前那些大言不惭誓死保卫朝廷的宗社党们，也多半在将家产折现存入外国银行的同时，纷纷携家带口躲进了天津大连的租界，最不济的也在京城的柳国饭店租下了房间，为自己留条后路。至于那位风头最近的恭亲王蒲伟，这时候非但没了声音，连动静都没了。在老父亲的严令之下，蒲伟将全家都搬到了天津，还是先保自己的命要紧啊，宗社以后再说吧。在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的世界，最恐慌的其实是隆裕太后，她是哪儿也出不去，唯有守在紫禁城里愁云惨淡，每日以泪洗面。 当时唯独不受影响的只剩下那七岁不到的宣统小皇帝，他倒是像往常一样在宫中无忧无虑地玩耍，对即将亡国的命运浑然不觉。等到袁世凯派人来逼得紧了，隆裕太后只得再次召开皇族会议，决定国体问题。但令他目瞪口呆又心酸无奈的是，这次竟然半天都不见人来。亲贵们虽然爱朝廷，但革命党的炸弹是不长眼的，还是暂避锋芒为好。这人都跑光了，大清朝想不亡都难呐。
我很忙也懒，能不能让我感兴趣的内容自动下载？
小意思，用布谷设置一个订阅，符合你要求的内容以后全部自动下载给你。用布谷，一切尽在掌握。